啊，诗篇，如果你听了11次，你大概应该也还有印象啊，每次差不多。当然不是每一个诗篇都是大卫写的，但是主要诗篇，都是不同形式的祷告啊，连那些赞美其实也是祷告啊，因为诗篇让我们看出人与神沟通的形式，或者说唯一的形式就是祷告。可能你以前以为啊，人也可以奉献啊，用钱用时间啊，人也可以唱歌啊，用音乐啊，用乐器。其实圣经没有让我们看见有其他的途径的。如果你的奉献不合乎祷告的要求，你的唱诗不在这个祷告的格式里头呢，上帝是不会接受的。因为人与神唯一的沟通就是祷告。祷告其实这个字啊，我们有时叫 prayer 啊，就是祈求，但是它是在讲一个关系，就是一个低受造物跟一个受造主的一种沟通的途径。你要送蛋糕给上帝吃也要用祷告，总之你只有一条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做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耶稣讲啊，你们奉我的名祈求啊，意思说如果人在基督以外用其他的善行各样的东西想绕过主耶稣到上帝的面前是没有道路的，那就是这完全是被否定的。OK， 我们任何的就是线上包括我们的话语，我们讲的我们做的都必须经过基督的宝血的这个代赎，经过圣灵的一个圣化，能达到上帝的面前，才能够被他悦纳。你们明白我意思啊？所以我当然有讲过类似的话了，不过我是说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一个例子了所以我也希望说重新的来思考这个祷告的重要性的确不只是我们常常比较习惯的那种祷告的仪式。如果你明白祷告，你就把这个与神的这种沟通方式呢扩大到你生活的每一个层次。当你说我读书是为上帝而读的，是吧？我们都会这样讲，对吧？我们叫我们孩子好好念书能够为神的读书好好工作为神工作。其实他是指这一点祷告，意思说你的读书如果不在这个祷告的格式要求里头呢，你就没有办法说你是为神读的，因为上不去，对吧？你工作你很热情的去做研究热忱的去发现上帝的创造，如果以上帝你的这个热忱以上帝没有这种祷告的格式就是按神的心意被圣灵感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都在当中你只能坐在地上他上不去的，好吗？所以我们越讲诗篇呢，我就希望你们不只是注意到一篇一篇的内容你每次都大概在当中会看到一个就是祷告应有的格式你就明白呢为什么这些祷告会被放在圣经里面。你跟我的祷告是不会放在圣经里面我想不会有人把你祷告记下来呢放在教会的手册里面让大家来念，应该不会你想大卫的祷告竟然放在圣经里面，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其实上帝让我们从大卫的许多许多例子的祷告就是很多篇嘛有的是忧伤，有的是赞美，各式各样的，去明白人与上帝那个亲近沟通所必须有的一个方式他从来都不是依靠人这一边的，他必须在这个中保耶稣基督的这个成就这个事情上面才能够达到果效。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这个诗篇是其中一个例子当然另外就是它比较短可能你们会察觉到就一张纸 两面了啊。但是它有七节，但这虽然只有七节，比上上一章有整二十节啊，你会发现一样的，那个祷告的一种变化啊，它的内容啊，它的根据是一样的，好吧？那这个比较短，所以容易看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注意它，就是这个祷告的上半篇呢、啊，主要大卫就表达自己的痛苦了啊，他也表达了他的同胞啊，他的就是这些犹大人啊，就是便雅悯犹大人啊，对他的这种攻击跟试探。下半段呢，啊，大卫就啊有一个转捩点啊，他就赞美上帝，赞美上帝的拯救，赞美上帝对他的帮助，他也称谢上帝的伟大啊。哪一方面呢？他特别称谢上帝护理的伟大，他也称谢上帝审判的伟大。啊，你可能会怀疑，你说大卫可能是啊、被迫害到傻了，对吧？而你要讲上帝的伟大，也不是这个时候讲，因为你现在是就是凄惨的啊，你是逃命的人嘛，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去说上帝伟大呢？是不是假冒为善呢？啊，不是啊，他不是假冒为善啊。啊，如果假冒为善，当然上帝也不会喜悦这个人，你也读不到他的祷告了，他不会放在圣经里面啊。不是因为是大卫写的就放上去哈、啊，而是这些的诗篇被保存下来是圣灵的工作。你要知道，这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作品来的啊。啊，上帝如果不喜悦的，他不会留下来的。你要怎么藏都不会留下来的，好吗？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大卫在当中是诚心的，那他当然是有秘诀了啊，就他能够在眼前那么困难的一个局势当中，他还是有一个诚心的赞美，甚至是上帝蒙上帝喜悦的这个赞美，这的确看出他的功力在那边了啊，他真的不只是放羊啊，偶尔打打狮子啊，打打熊的一个人啊。OK， 他的心灵是何等啊贴近上帝的啊，他是有软弱的人啊，我们在圣经也看到啊，他是有犯罪的人，他是有他刚才我们啊认罪祷告的那两篇话，也是大卫很出名的一个认罪诗篇的啊，他那种的恳切的求神赦免了，成为世世代代几千年下来啊。不知道有多少的诗歌是用这些话来讲，因为没有人有办法那样迫切、那么真诚的讲自己的罪的。OK， 所以每个人一来到大卫这个五十一篇呢，都会觉得百分百认同，对，这就是。但是你叫他自己讲，他就讲啊，上帝啊，我的罪很大啊。啊，也不知道怎么讲啊，求你赦免就是了。那你两分钟都讲不完，就没有东西讲了啊。哎，你一看五十一篇，你就知道这个人很深沉了、啊。他对自己的遭遇，他对自己罪的挣扎，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一种经历，所以他可以很深的说出人的罪的苦况，所以他当他这样子深入。的就是否定自己的时候呢，你都认同了，因为他好像也包括了你在里面啊，所以这就是他的功力的厉害了哈 OK， 好，我们就不多讲其他，我们迟早会来到五十一篇了，可能再过二十年啊，我们先看呢第十一篇先啊，我们就一节一节读了啊，它不多，我们读第一节，他说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他好像在讲话啊，你说你们。他在讲谁啊？那当然，这个上下文可以看一下参考书了啊，不难啊。大卫是在抱怨他的同族啊，他是被扫罗追杀，扫罗是便雅悯人啊，大卫是犹大支派的。OK， 不同啊，不同这支派的人。OK， 那这个扫罗呢，知道啊，百姓喜欢大卫。啊，他也知道啊，这个上帝要把王位给大卫啊，扫罗可能想收买大卫啊，就让他来做女婿啊， 就是把女儿嫁给了他。但是扫罗知道不行啊，大卫有一天会取代他的儿子，这个约拿丹做王。所以扫罗 这就是 做王的可悲啊，他在位的时候他总要担心他死后他的名还会不会在啊。所以扫罗其实不是关心上帝的，他就关心自己而已。所以他很担心他的这个宾雅悯的家族，因为他之后就没有人在做王了，所以他要趁着他做王的时候他要把大卫杀死。所以他用很多的方式啊，当然他也把自己就是陷在魔鬼撒旦的一个试探里头了啊，所以他用尽方式要来杀害大卫。然大卫呢，当然被他那时还是年轻人啊，他被上帝感动，所以大卫呢他有很多选择，他可以谋反，因为他是在王宫里面的，他很靠近扫罗的，他要杀到扫罗一定不困难啊，虽然扫罗可能比他长得高大。但大卫用一个小石子就把哥利亚杀死，所以大卫武功也高强了，意思说他如果要凭自己来对付扫罗也不是难题。Okay， 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大卫呢，他选择离开，他选择离开。那这个离开不是因为他刚才说了，不是他愧疚或是他软弱，不是的。 OK， 你看到圣经记载有几次扫罗追到他那里去啊，扫罗在山洞里面睡觉啊什么的，大卫都出现在他的身边，只是大卫没有杀害他啊，他只是拿着水瓶啊割下他的外袍的一角啊，要告诉扫罗说你的命在我的手上，但是因为你是神所高立的，我就等上帝收你。所以其实大卫他并不是爱扫罗啊，哇这个黑白不分啊，这明明是恶人啊，就是敬拜就是不敬拜上帝的，扫罗到最后已经是交鬼啊什么都做的，总之这个已经堕落到不要再说的了啊。那大卫并不是什么留着一份情啊黑白不分，不是的。大卫知道扫罗已经被神厌弃，大卫也知道上帝透过撒母耳立他做王，这个是事实。 OK， 虽然没有公开但这是事实。但是大卫的一个顾虑就是呢，如果上帝立我做王，我要让上帝自己把我放在这个王位上，而不是因为上帝曾经高立过我，我就要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用自己的诡计啊去赢得好像一个合法的一个地位。那这也是我们很少人有的一种性情，对吧？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应该被更好的对待嘛。是，你是有天分的，你是名校毕业的，你是全校第一名 ，OK， 随便啊，你，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忍耐说，上帝你自己把我放在那个对的位置上，而是因为我们常常因为自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之后呢，我们就处处要就是好像要得到那个理所当然的东西啊。有时你一看大卫，你真的很难理解。那个王位在他做少年的时候已经给他了，他还能够等那么久，很难得啊！他能够，而且这个让他等的人要杀他啊，他也不是好像英国女王那样啊，就一直都不会去世啊，你就做查理士，你就在那边等啊，你说啊，反正我妈也对我不错啊，这个扫罗不善待大卫的。他还能够忍啊，而且他为了这个忍耐，他要付上他自己生命的代价，也要付上他身边许多跟随他的人生命的代价。所以我讲很多了，不过我想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很简单，只是说这个大家不理解你，不是的，那个冤枉的那种心情是很重的。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表达他的同族就是犹大支派的人呢，犹大比便雅悯大的，你们看地图就知道了，犹大的人比较多啊。如果犹大不支持便雅悯，便雅悯就倒了，因为他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支派而已。OK， 但是犹大人呢，竟然啊没有帮助大卫。你说很简单，扫罗要杀大卫，犹大人说不准，大卫跑过来，我们就收留他，就可以了嘛，那么好，你不要回去， 但是你就留在犹大，犹大有很多地方了，很大的版图，有山地，有平原，那到处可以留着大卫的。但是你想，这些同族呢，竟然跟大卫说什么？说你逃吧。他叫大卫逃去哪里？逃到山里去，好像鸟一样。其实这个不好说啊，他的意思是说，他们给大卫一个好心的劝告，就是你就离开这个地方啊，你要躲避扫罗吗？你就离开犹大，你就离开以色列，好像很理智，对不对啊？叫他就是为了逃脱这个捕鸟人的手啊，他就要像鸟一样啊，就是在每一个树枝上面就是找安息的地方啊，就让大卫在森林里面呢、啊、自生自灭啊，他们不愿意来保护他，所以大卫就为这个事情他忧伤了啊，他就责问他的同胞说，你们怎么这样子对我说？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个其他支派的人不知道，犹大支派应该要知道，因为他们就是听这个大卫家的人说，大卫做王不是出于野心啊，是撒母耳来到他家里，跟他父亲找孩，就是他的孩子，父亲都把大卫给忘了，因为他太多孩子了啊，最后才想起还有一个孩子在外面啊，就把他叫回来。撒母耳就当着这么多的兄弟面前呢，告了他这个最小的儿子。所以犹大家知道大卫没有野心啊，大卫不是想要去颠覆人家的王权什么，不是，大卫不要做王，如果当时没有撒母耳出现，大卫可能还在牧羊啊，他都很高兴嘛，他都没有要去做兵啊，是要做什么的，是吧？所以他其实受很多苦，他心里面是因为他遵守上帝的话，就是上帝吩咐他这样做的。但是当他做了这种决定啊，要遵守上帝的话而受很多苦啊，如果得到人的理解啊，也就算了，对吧？但是他这样付出之后呢，还要遭受许多的人用反面的理由来责怪他啊，你都已经冤枉了，对不对？人家说你这个被扫罗追杀啊，你都很委屈了，什么连你自己的家族的人呢都认为呢你是不对的啊，这个的确是有时讲不出来啊，他的那种情绪啊是只能够在他的诗篇字与字之间啊那种表达里面看得出来。那连这一点其实我们也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了啊，我们主耶稣基督有时候我们以为他只是来吃下水饺啊看看煎饼是怎么一回事啊，就回到天上去啊。我们的主耶稣是神，你能够想象吗？他在地上33年半，人家指着他嘲笑他，羞辱他，我们的主是怎么忍的？还有人家指着上帝的名来责备耶稣，你会觉得耶稣是怎么想？那时候他说啊，你讲什么？不是我吗？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吞下去的？很难理解吧？可能我们常都以为耶稣可能是外星人啊，他听不懂人家讲东西，所以他就没事情了。耶稣不是听不懂，圣经说耶稣连人心里面没有讲出来的都看到了。如果是我，我第一天就血压高，第二天就爆血管，我肯定活不了33年半。你哪里受得了？每一个人对你的那种藐视啊，都浮现出来，对吧？他明明是神的儿子，但是为了父神的旨意，他要做一个木匠的儿子，导致全世界的人看到他都要轻视他。大卫就是这样，当然我们说他是预表啊，他完全不能等化于我们的主耶稣。但是大卫可能在这个事情上面呢，他贴近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种感受啊，就是他在人生里面有好长一段的时间呢，他明明是王， 但是他还要受一个听一个王的吩咐，他明明是全地的最有能力的勇士啊，他还要被那个不敢去打仗的扫罗来阻止啊。他明明是合理的王，他要跑到旷野去，那个非法的王反而坐在王宫，这就是他的灵命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在好日子的时候啊，就说上帝是伟大的，这个不够的啊，这个连佛教啊道教都这样做的。你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啊都看到上帝的主权，上帝这个权柄的没有改变了啊，你的信仰才突出啊，跟世人的信仰不一样。好了，不多讲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大卫并不是野心想要篡位啊，他其实是出于就是遵守上帝的命令，因为他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预表，同时大卫的家族就是这个王位，也就预表了主耶稣基督是全地的君王啊，所以耶稣基督从大卫的家出来，可以吗？那这些亲人呢、很好心了、看来他们都是很善意的，给你出个点子出于现实考虑嘛，对不对？他们就说，哎，你暂时离开啊，你一离开以色列，你就没事了，是吧？他们好像是关心的，但是他们这个关心、这个善意呢，其实被撒旦使用来引诱大卫离开上帝的心意。因为如果大卫真的跑出去，你什么后果呢？今天跟以前不一样啊，今天有疫情你可以跑到中国，中国有疫情你也跑回瑞士啊，总之坐个飞机就好了啊， passport 拿着就没事了嘛。以前呢，你们记得有一段圣经说大卫跑到腓力士去啊，因为扫罗要追杀他嘛，他就跑过境，一过境呢马上全国轰动，说大卫背叛了。你看过那段记载啊？所以当时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呢你要表示你效忠，你怎么样都不能离开境界，你就怎么样都要留在你，因为只要你一踩出界呢，就表示你放弃了，你弃权了。那当时的人叫大卫走，其实好像是在告诉他说，丢弃上帝的旨意 ，OK， 放弃上帝叫你做王的这件事。你只要放弃神的旨意，你就可以活。但这是谎言了啊！放弃神的旨意就是死亡了。OK， 所以大卫就很坚定的的回答了这些好心的人，就是他们好像很关心他的安全啊，但是大卫说，你们却让我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啊。OK， 他宣称，我不是靠山洞保护自己的，我不是靠神明来保护我自己的，我投靠的是耶和华。他相信这一点啊。很多时候我们到了这种情况，我们相信的就是医学药物啊，我们相信的就是经济，我们相信的就是财富，我们相信的就是人际关系嘛。大卫到了这个地步呢，他仍然还是相信那看不见的，就是投靠耶和华。这位耶和华是当时从这个牧羊的牧人当中把他招出来的，也是高利他的，也是一直在持守看顾他的啊。所以大卫相信，虽然现在看来啊，人看来他是在极大的危险，因为扫罗是有军队的扫罗也是一个不理智的人你被一个比较讲理智的比较有理智的敌人追杀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在周末他会说周末我们休战你回家看亲人，我回家看亲人白衣我们再来打。那他比较理智嘛，他看到你今天伤风感冒，说我这时候赢你也不合理先去吃药健康了我们再来打这个敌人还值得你去打嘛，对不对？扫罗就没有了，那你给他追上了你就倒霉啊，他是疯狂的他圣经记载他这个人已经被魔鬼，就是因为上帝丢弃他，他被邪灵就是搞乱了他的心思他根本没有理智的做事情， 所以大卫好像被疯子追杀，当然是很危险了、啊，没道理讲的嘛，对吧？但是大卫认为自己没有被神抛弃的，人人都说你丢弃耶和华吧，因为耶和华已经丢弃你。大卫说我没有丢弃，我没有被上帝丢弃啊。所以他虽然现在好像要被赶出去啊，就是他要从耶路撒冷啊被就是因为要逃命嘛，他要跑出去，但是大卫呢，他仍然相信他没有离开上帝啊，这也是一个信心啊。就是说我们今天会明白这点，是因为我们知道就算我们礼拜天没有像现在这样不能去教会，我们知道我们在家里啊，我们还是可以敬拜上帝，对吧？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在家里也可以祷告啊，我们在家里也可以求赦免啊，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蒙恩，我们一个人也可以，我们跟几个人在一起也可以啊，因为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个是真的。但是在旧约呢，没有的嘛，旧约的人必须到一个指定的点，就是会幕的面前，必须在会幕的前面献祭啊，要有祭物，要有流血。血要被带进去啊，连祭司为你带球之后，你才可能被赦免。所以在旧约里头呢，这个人的救恩跟那个表征是连在一起的啊。你想象大卫，他逃命的时候，他不可能把约柜扛着走啊，因为约柜不属他的，所以很肯定约柜还留在扫罗的身边，但大卫就得走。所以对大卫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就是他。在表面上呢，看来好像是就是被神丢弃的人，因为他离弃，就是离开了会幕嘛，离开了这个约柜。但大卫还很有信心，他到了深山野林，他还是可以祷告赞美上帝，不然这些诗篇不知道哪里写的啊。就是说他其实你看得出，原来在旧约呢，有信心的人呢，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与上帝相遇的，就不一定要回到那个指定的地方。那个以色列人常常百姓要回到指定的地方，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不足。他们在野地的时候，他们看不见这个会幕，他们看不见这个祭坛，他们看不见这个约柜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了信心，所以他们不能够祷告。哎，大卫可以哦啊，大卫在野地的时候呢，他的心灵呢可以进到耶路撒冷的会幕里面，他可以支取上帝的这个恩惠，来到好像到了会幕里面向上帝求赦免。但他就有点像我们了啊，还蛮 modern 的，他有点像我们现代的信徒这样，我们可以超越时空啊，不被限制的向上帝来亲近，来呼求啊。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宣称他没有被上帝丢弃，他也没有离开神的子民，虽然他的处境啊，并非是如此了，可以吗？啊，好了，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今天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遇见各样的困难啊，当然如果你做错事行不义，当然我们就谦卑悔改。但如果我们遇见许多的困难，是因为我们遵守上帝的话，我们持守神的原则。我们被世人迫害，甚至你在教会里面呢，有人用圣经来责备你，是吧？你要有爱心啊，你要开放一点，你要忍耐一点，你要圆滑一点啊。可能有人为了各种原因啊，劝你放弃你的护照 ，OK， 叫你就是放弃这个坚持啊，让我们可以学习大卫啊，你要相信你。你的投靠，你投靠的对象是上帝，不是山洞，不是树枝，不是神灵，啊，坚定的相信啊，这位信实可靠的主，他必不让那些耐心等候他的人羞愧。就意思说，人家觉得你再等下去，你就一无所有，就是笨的意思啊。你相信，你再等下去呢，就证明你是对的。不容易啊，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等了很久，是吧？坚持下去，大家说这个死路一条，那你说我坚持下去呢？上帝会证明我投靠他是不自羞愧的，因为他会应许，他会按照他的应许来拯救我。哎，那时嘲笑你的人就羞愧了， 啊，因为他们早就宣告你灭亡了嘛，哪知道你在里面了，是他们灭亡了啊，你在里面啊，所以他们就羞愧了。所以大卫其实他不受这个处境太多的影响啊，其实他的关键是他对上帝的信心啊，上帝从小啊给他的经历，他常以上帝的这种亲近啊，导致他的信心能够在这种的境况啊，就是危险的境况之下，能够发挥啊这个坚定的作用啊。我们来看第二、第三节啊，那他描述自己啊到什么样的地步啊，就是危险到什么地步啊？二跟三，他说看啊，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些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啊，这基本是在讲自己的啊，大卫在讲啊，他面对的危险啊，因为扫罗的身边有许多的这种就是奉承者啊，啊，这些奉承者都一直想要就是要。高攀啊，就是想要做官啊，想要得势，所以这些奉承者呢，知道扫罗要追杀大卫，所以扫罗是不用自己出去的，有很多人会帮他四处的寻找大卫，要杀害他，为了讨好扫罗。所以大卫说他的这些敌人是无所不在的，每次大卫找到一个地方要躲，他说马上。就已经有人把箭踏在弦上，就是到处都有人预备要射透他，要杀害他啊！而且这些人不是正直的人啊，这里说他们是在暗中啊，意思说他们知道自己做的事是不好的，所以他们不会光明正大的啊，他们都在暗中行事，不择手段，伤害的是那些义人啊。就是说举个例子啊，你如果要伤害艺人啊，你要去哪里伤害他呢啊？你当然不会去酒吧，因为他不会出现在那里，你不会去赌场，因为他也不会出现。那你要伤害艺人，你就要到教堂那里去了，你要到教堂的门口去等啊。那所以大卫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呢、啊、他们都常常呢就是想尽办法在一个很怎么说呢？很公正光鲜的外表下呢，啊，来暗地里来杀害他。OK， 就是外面一定是有很好的一个名啊，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理由啊名堂啊，就是说大卫是一个叛国者啊，这个扫罗是耶和华所立的君王。我们为了耶和华的公义，我们为了啊维护上帝的荣耀，我们要杀掉这个，那这个是特别光鲜了啊，这个名堂，对吧？啊，但是下面呢，也根本不是这件事啊，是为了讨好这个疯子扫罗啊，能够得好处啊。OK， 所以大卫身边都有这种人啊，你能够想象吗？好啊，所以大卫说他自己根基毁坏啊。你看解经书，有的解经书根基毁坏是指以色列根基毁坏，大卫说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走人了啊，因为都坏了，我也不想留了。OK， 啊，这个解释是一种啊，但是可能不是很合乎上下文呢、啊。另外一解释呢，这根基毁坏是讲他自己，当然不是他自己讲自己，是人家说他的，意思说在世人的眼中呢，大卫已经是一个根基毁坏的房子，就是迟早塌的。我们看到有的房子好好的，但是啊，在苏黎世的市中心啊，一栋很大的房子啊，看来很美啊，都是一个古老的很漂亮的房子，只卖5块钱啊，你敢买吗？5块钱啊，我想跟你开始都怕5块钱啊，什么东西呢？里面呢，啊，是吧？那你发现啊，原来这个房子虽然外在还在啊，它的根基已经坏了。意思说你买呢5块钱啊，那个是给那个签合同的人喝咖啡的啊，那其他呢你马上要垫上500万，因为你要把那个房子拆下来，把根基挖出来再重新立才可以盖房子，那个成本是那房子的20倍， 所以你就开始连五块钱都不会去买了，你说宁可放着嘛，等它塌啊。所以大卫说，很多人看他好像啊还有一点勇士的样子，但大卫知道他在人的眼中啊已经早被人放弃了，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是一定会塌的一个房子来的，因为好像他的根基已经损坏啊，他不会持久。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大卫身边的许多以前啊跟他一起打仗的，一起去作战的人啊，都转过来成为他的仇敌。因为这些人以前很客气啊，跟大卫一起吃饭的，因为大卫是女婿嘛，是扫罗的女婿嘛，大卫是百姓所拥护的。现在发现，哎，这个大卫什么都没有啊，没前途啊，他 ，OK， 也不能再靠他能够讨王的喜欢，所以他们就会尽一切的能力剥削他，就是想要在大卫身上拿一切可以拿的东西，因为大卫好像一个快要塌的房子。你就进去把里面的雪柜啊沙发你爱什么就拿什么，因为塌下来了就没有人计较了，是吧？所以他们当大卫就是这种情况啊，就是完全不需要顾惜的人。大卫说他自己已经来到这个地步啊，然后这是很可悲的啊。但是大卫没有因为这样啊他就放弃啊，大卫说世人看我无能为力一无所有啊，但是大卫说我在上帝的眼中我是义人啊，这个很难得啊，对不对啊？他没有被摇动哦。你如果有一天被全教会的弟兄姐妹指着你的鼻子说你是你的遭遇是你的罪带来的啊，你的身边的每一个亲人都指着你说你的遭遇是你的选择带来的后果啊，就什么人都说你是活该，我想可能你也就开始跟上帝说我是罪人了啊。当然如果是就是了啊，就悔改就算了啊。但你想大卫全世界都指着他说你是一个根基毁坏的房子的时候，大卫转个头来说谁说我是义人呢？他很坚定的说我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你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但是我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所以意思说大卫讲我有耶和华站在这里，站在我这边，在神的眼中他是无辜的，没有办法解释啊。这种燕王啊，只有等到大卫那一天登上宝座呢才平息的 OK。 因为在大卫还没有登宝座的任何一天呢，大家都会质疑他能不能做成王，因为他太过有争议性了，他是女婿了，他不是儿子，他有争议性，大家都觉得这个可能不会成。但是大卫说耶和华把他放在王位上，就是那句名言啊，我们读过的是吗？耶和华说我今日生你，那句话我们当然拿那句话来讲圣父跟圣子啊，但其实那句话是从诗篇讲出来，是大卫讲啊。大卫用你耶和华上帝啊说我今日生你呢啊，那句话的意思是指大卫做王的意思，就是他本来好像在肚子里面，母亲肚子里面啊，大家知道里面有个 baby， 但是没有出来嘛，看不见。但是那一天生出来的时候，看到啊，本来大家也知道他是一个婴孩，但是现在看见了，大家都知道大卫是王，看不到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没有看到。但是那一天好像大卫被生出来了，是耶和华把他放到王位上，让世人知道他是神的心意的君王。所以那句我今日生你啊是其实在旧约是指大卫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了他是上帝的儿子啊。这题外话了，不讲完这里呢，就是现在你能够想象啊，就是大家觉得他活该啊罪有应得啊，大卫说我没有做错事Okay， 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所以他很平安的啊，他不会被这些恶人的指控所影响啊，他的良心啊能够激励他自己啊，因为他良心没有愧疚，所以能够激励他自己继续相信公义的上帝啊，永远会为他做伸冤的事啊。所以他说义人还能做什么，意思说他不能做啊，意思说他没有错，但是他不是自己去报复 啊，他相信上帝在这件事上会为他来伸冤，可以吗？啊，好，我们要结束了哈，我们来到第四跟第五节哈，哈，这是一个转捩点，我们读一下。他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啊。这个祷告转了，那、啊、开始前面说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一转，虽然眼前的苦难还在啊，你转还是在啊，但是他马上把他的焦点啊放在赞美上帝，赞美上帝的护理，赞美上帝的主权啊。刚才我说过了，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只在顺境当中赞美上帝的护理。赞美上帝的主权，一旦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的顺利被剥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上帝的信念啊，就是他管理万有的信念就摇动。其实我们只不过是跟那些拜异教的人一样，那些人就是这样子信菩萨的，就是这样子信观音的，可能有的还信得比较好一点，还会坚持的。但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对上帝的护理的观念呢、啊？只是一边而已啊，就是在顺利情况才看得到的话，其实这个不是上帝，这不是我们圣经里面说的上帝。所以大卫呢，他其实没有受这个影响，他专一的这个心啊，没有受环境啊的苦难啊所摇动。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前面有讲的，就是大卫呢，他从来没有想要在这个地上得到什么东西。你明白吗？如果大卫真的要，他会用很多的诡计，把这个扫罗推翻啊，他根本不需要逃亡啊，反正百姓都说，是吧？这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说我是万万，你是千千，我们之间就少一个零啊，万万是亿的意思啊，所以这六个零啊。总之，大卫是绰绰有余啦，如果他要造反啊。那大卫对这些东西没有奢望的，他没有要这些东西，他从来没有认为美善是从这个地球上面来的。所以大卫在祷告里面他说：“我在母腹怀中我就犯罪了。”意思说他是进入罪的，所以他不会是好东西，所以从这个罪的世界也不会产生美善，因为他的这个本质已经败坏了。所以你想，如果一个人呢、啊，他对世界的这种所谓发展啊人权啊什么什么民主啦这些东西是消极的话呢，如果世界有多坏啊，他被人家怎么样不公义的对待啊，其实他是不容易失望的，因为你只是从隐藏到显明而已嘛，你没有什么惊讶的，因为你一早就相信，世界不会善待神的子民的。只是开始是没有出来而已，没有显出来。所以大卫其实被很多这种恶言伤害啊这种啊就是军队啊来追杀的时候呢，他不会因为这样就失望，因为他等候的美善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的眼睛啊看的不是地上能够给他怎么样的保护，给他怎么样的一个荣耀，他看的是上帝在天上的宝座，啊，就是那个稳固不变的，啊，一个权柄，啊，所以他在这里他就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在他的宝座上，啊，他就讲了这句话。那你要知道当时没有圣殿的，大卫讲圣殿是很不同的，啊，后期的人讲圣殿当然是指耶路撒冷，大卫当时讲圣殿呢。是一个观念来的，不是一个建筑物，也不是一个地点，因为还没有。OK， 你们知道他做了王，到了他就是晚年的时候，大卫想要盖殿了。OK， 你看就买了那块山啊，就要在上面啊，为耶和华盖殿，上帝又不给他盖，上帝就说你给你儿子做预备，让他盖。所以你知道这个地点是很迟的，所以。当时大卫开口说圣殿的时候呢，不是一个具体的观念来的啊，他是在指一个应许，因为圣殿是神的家，就上帝住的地方， 上帝住的地方是跟上帝的约有关系的，因为上帝说我要永远做你的神，你要永远做我的子民。所以这个当中暗示了神有一个住处的，因为他要永远住在人的当中嘛，所以会用神的住处来就是圣殿这个字啊，来表示上帝的应许。所以旧约会常说神的殿，神的殿，它更多是要指到上帝跟列祖所说的那个应许不会落空。OK， 那他不单提到上帝的应许，他也提到上帝的权柄。他说，上帝应许要在我们当中，因为有一个家嘛，有一个地点，连再加上他说他的宝座，他的宝座，宝座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就表示他的王权了。两个合起来呢，就说上帝以他的王权来保证他的应许会实现。那这就是大卫在这种特殊情况还能够说耶和华没有走，他在他圣殿那里，耶和华没有走，他在宝座上，里头结合了这两个观念啊。我再重复一次啊，这两个观念就是：一，上帝的应许不落空；第二，上帝用他就是全能的这个权柄啊，来促成他的应许不落空。所以这是一个双重的保证来的。OK， 所以他在苦难当中呢，他没有跑去找别人帮忙啊什么啊，他支取一个不变的应许，就是上帝他要在他子民当中永远的居住。所以他在这里啊，跟世人对这个就是神的这种观念是不同啊。一般人会认为上帝在天上好像无所事事这样，因为他很远嘛，对不对啊？他就说好像我们如果很远啊，就只看重要的，不重要的小的就不看了，看大的啊，就是大事管，小事就不管了，因为你很远嘛。很多人认为上帝太伟大了啊，他在天上可能他就每天看看新闻啊，疫情的数字啊，你再看看中美关系贸易怎么样啦啊，哎呀，我这个小人物牙齿痛，他不会管我的啦，他都不知道我叫谁，我的名字他都不懂啊。这是一般人是这样子的啊，但是上帝不是的。你看大卫他怎么说，他说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这是一个形容词。但是上帝没有眼睛啊，哇，上帝没有眼睛，上帝不是用眼睛看东西的，这是人啊，人是用眼睛的器官来看东西，上帝能够看，但是上帝不是用人的眼睛。但大卫迁就了啊，那就是人的理解，他就说神有一个慧眼啊，而且这个慧眼呢是察看世人，就是每一个人的意思。你能够想象吗？他那么高，地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他都管，而且他是细心观察，或是说细心这叫 judgment， 叫做管理或是审判的意思。 OK， 所以大卫知道没有小事大事的，对上帝来说每一件事就是事，上帝只关心什么叫恶事，什么叫善事，只有这样啊。我在说啊，没有小到上帝觉得不需要管的事情啊，也没有大到上帝觉得太惊讶的事情。对上帝来说每一件事都是他的参与，但上帝的重点是恶事跟善事，就是合乎他旨意的他要成就，违背他旨意的上帝要就是阻止啊，要审判。所以对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就有极大的安慰了，对吧？你想上帝如果查看地上的每一件事啊，第一方面就是那些恶意伤害我们的人啊，我们都不需要追究了啊，因为上帝一定会追究，因为他查看嘛，你也不用紧张了啊。那个看就是那个要追究者啊，就是上帝自己，他肯定会比你更详细啊。他的追究啊，我们有时追究就是某一个人做过的事跟讲过的话，我们很难追究他心里想什么， 你知道你把这个权利一提交给上帝管，上帝说我还有20张纸要告他，为什么？因为那些都是他心里面想的，你没看见而已，我知道。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去报仇，也不用去怀恨任何东西，因为上帝的本性就是这样的啊。大卫说，因为上帝他恨罪，而且是从心里恨罪，这个不知道怎么解释啊，上帝的心在哪里啊，就是大卫没有办法就是去描述，但是他就会说上帝在他的本质里头，他是痛恨那些不爱人的 OK 那些加害别人的人的行为，不是不喜欢啊，是痛恨。你想如果上帝有这个性情，当然一方面你警戒自己不要做坏事啊，但同时呢你根本不需要忧伤啊，就是你受的委屈啊会得到不公义的对待啊，因为上帝痛恨这些事。第二点呢，那除了我们不需要去报复，不需要在意之外啊，第二点呢我们自己也会很安慰，是因为有时世界的人我们会说好像落井下石啊，他平常跟你客气，但是只要一发现你比他差的时候呢，他会一脚就踹你啊，就是把你踩得更低，因为他就认定你死定了，就是说你没得回头了啊。所以他们会因为你遭遇了不好的事之后，他们就会恶意的来评价你啊，或是有时我们自己也会这样对自己啊，就是我们太多软弱了，就是常常同样的事情又得罪神又得罪神，我们祷告到都觉得不可能再祷告了，就觉得说我在说还有谁要信呢，每次都为同样的原因来跟同样的人讲对不起，你说不会有人再信我是真的了，是吧？你现在明白了吗？这句话是一个安慰啊，你可能不敢再说了，你觉得你已经上一次你已经讲过啊，我再犯我不姓陈啊，你连这招都出了，我再犯我就不是人我是狗啊，你连这个都讲了，你说哎呦，我如果再犯我还要讲什么？难道讲老鼠啊？你就不知道要怎么说啊。哎，大卫说在审判的那一天啊，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因为上帝审判的时候呢，他是细看的嘛，人是很粗犷的，人看你一样没有做好，就说你这个人是很差的啊，把你全部都抹黑了啊。上帝是细看的嘛，所以对上帝来说，他看到每一个实情，就是每一件事情，包括你知道没人知道的那些事，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些事，上帝都看见。所以当上帝审判我们的时候，我说基督徒啊，他会在你很多很多罪里面呢，他就看到那一点点的信心。没，通常人是看不见的，因为人是很偏见的，对吧？只要稍微看到一点罪，就说你这个人是垃圾了，就已经定你这个都是装着坏东西的人了。但是我们的上帝既然还可以在许多许多的软弱里头呢，看到你有一点点的信心，他就因为你有一点点的信心，他就怜悯你，连他就除去你一切的罪。那我很难去跟大家解释啊，这个是什么样的数学关系啊，还是什么合理关系，没有的啊。你可能有经历过是吗？你很软弱，你不能祷告的时候啊，你觉得你很多对不起上帝的事情啊。但是当你一个很谦卑的一个祈求呢，你突然间有好像从天好像倾倒下来的那种平安啊，连你去问上帝凭什么给我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因为上帝看到你堆在一堆泥土下面有一粒钻石，也可能不叫钻石了，就有一点点快没有的啊的信心，他就只看到那一个，他就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相信，他就向我们大大的施恩。其实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我们其实对人也要客气一点了，就是说，就是有人呢，可能的软弱比较明显，有人软弱比较不明显啊，但我们都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理解、上帝的体贴跟怜悯，好。 好吗？啊，所以大卫在这里他形容就是上帝在天啊是何等的伟大，但是他又很详细到每一个人的心中，而且他的详细不是邪恶的啊，不是在家你的家装摄像头为了找你的毛病，他的详细啊是出于他恨恶罪 ，OK， 而不是他恨恶正义啊，他是恨罪啊，他不是来挑你麻烦，他是啊、要体恤我们啊。好了，我讲完最后一节啊，最后两节啊，我们读啊第六节，他说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啊。当时在扫罗的年代，以色列是黑暗的啊，因为啊这个君王是邪恶的啊，做坏事啊，祭司也很少是敬畏上帝的，有一些了啊，但是很少是敬畏上帝的人。百姓呢几乎就是随心所欲啊，你们从四世纪，因为你知道四世纪下来就是撒母耳记上啊，那撒母耳记上就是扫罗做王了啊。你知道那个年代的人，你一看四世你都不想读啊，你读四世纪你都读不下去，你说这些过红海的人怎么会好像野兽这样，是吧？因为四世纪就一句话，大家是随己意而行的 ，OK， 就是何等败坏的一种黑暗时期。当然上帝还是救他们了啊。那所以你想扫罗的年代呢，是国家黑暗的年代，是吧？那好像看来上帝没眼了啊，就是这个善恶不分啊，也不审判罪恶，好像上帝不会，就是不会管世界，有所好闲在天上啊。大卫呢，他说没有啊，大卫不觉得上帝不审判，不马上审判恶人呢，就是上帝不公平，他不觉得啊。他仍然很坚信啊，这位公义的上帝他一定会审判啊，就是那些作恶的人，也一定会拯救那些受欺压的人。所以他用一个比喻啊，第一个字他说是密布网罗啊。密布网罗呢，其实这个是可以形容第一啊，就是上帝对罪人的宽容啊。你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讲，我再解释你就会理解了啊。你先从这里做出发点，就是上帝对这些罪人的宽容跟任凭，意思说上帝没有追究一个人，看来 OK 忍耐他嘛，宽容，所以就没有马上追究 OK。 连这些罪人呢，就因为没有马上被追究呢，就狂妄起来，所以他们就骄傲了。连这个骄傲呢就是网络，你明白吗？不是上帝把他们围在篱笆里面，不是的啊。上帝有时候他设下这些网络呢，其实这些网络是人自己掘出来的洞来的啊，坑啊，就人自己掘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其实是浪费上帝的恩惠的啊。我们看到很多人呢、都在一些不敬虔的生活当中啊，还是能够平安的过日子啊，嘲笑神啊，藐视神的话语啊，就是顶撞上帝。哎，他一样啊，有平静的生活。我们明白，这叫做上帝的宽容，不是上帝没有眼睛看了，他宽容。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在浪费上帝宽容的恩典。他们认为没事，他们认为这叫平安，他们认为上帝只是一个挂名的审判官，吓唬人的，不会做什么的啊。所以他们会很没有戒心的去行他们要行的事。其实这就是上帝就是毁灭人的开始，因为在上帝毁灭人的开头呢，上帝先让人被牢牢的困在自以为是的当中啊，就是人的傲慢啊。所以我们看到傲慢的人已经是有时太迟了，因为他先傲慢在心里的。如果他傲慢在口上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很危险了，因为那个就是审判或是上帝毁灭人的一个开始。因为一个傲慢就会使人困在自己这种无知跟欲望的里面，因为你骄傲嘛，你这个自己说没事的，是吧？哎，不要吸大麻，不要抽这个 cocaine 啊，没事的，我那天 heroin 整包都吞下去，没事的啊，等一下睡一场觉起来就好了。 那你说常人不会这样的嘛？怎么他会这样自信？因为他已经被困在他的无知的里面啊，他的骄傲成为了他的捆绑啊。所以这些人呢，不可能悔改的，因为他一直在骄傲的里面，他看左看右都看到自己嘛，他不会悔改。所以你想多可怕？一个人如果没有办法谦卑悔改，他就不会有可能被赦免。因为赦免是人对上帝求赦免的回应了，对吧？你没有求啊，你没有办法求，或是你没有真的谦卑的求，你求不到。所以这些人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逃脱不了定罪跟灭亡的结局。那所以大卫他用一个形式啊，好像这个猎人呢、啊，捕捉动物这样是吧？他就设了网罗啊，让这个动物被困在里面，连之后再抓它嘛，是吧？啊，其实上帝没有在地面上给你搞什么网罗了啊，但是这个网罗就是上帝只要一任凭，上帝一任凭，我们的网罗就上来了。所以基督徒我常说啊，这也是我的经历啊，你如果常常发现上帝管教你，最少有一点你可以证明上帝还关心你。我再说一次啊，你可能会觉得你很倒霉啊，别人也不来聚会啊，好好的我一个礼拜不来聚会，下个礼拜我就伤风感冒啊，就跌倒就折骨折，上帝你搞什么这么这样严厉对我？你看人家一年才来两次啊，又加薪又搬家的啊，我什么都没有，就是得罪你一次也就不行吗？你觉得上帝很针对你？你现在明白了吗？那些人上帝是用他们的傲慢来筑起了他们的网络，以致他们逃不出审判。你上帝是一直都用苦难或是困难来压制或是来制止我们走进这个网络里面。所以你只要一碰到难处，你的骄傲就压下去了，你的自信就压下去，对不对？你的那个自以为是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嘛，因为是上帝救我们脱离网络啊。当然我不是说啊，我们常遇到苦难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幸福啊，这当然最好是我们因为常顺服上帝，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子被管教。但是无论怎么样，如果你还是会被神管教的，你应该心里面知道上帝的眼中最少还看你是他的儿女，不然他大概是可以像这里所说的，可以完全不理会你，任凭你，甚至加速你犯罪的这种，就是他不管你的时候，你就会加速这个犯罪的速度了啊。那他除了网罗，他后面就指出了啊，网罗一上来呢，他就用烈火、硫磺跟热风啊，那中文是翻成热风，但是你看一些其他的译本，他会讲是一种 storm 啊，那种叫做用我们今天的话叫阵雨啊，阵雨是好像是夏天的雨水哈，啊，阵雨我马来西亚最多的了哈，就是突然间的啊是你也不知道啊，就是有时开车，突然间很大很大雨，您再开多十米，哎，干的，没有雨的，就是整个地方是干燥的，您再开一阵，哇，又很大雨，你说，因为阵雨嘛，啊，它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阵雨呢。很多时候也是突然啊，一个大天晴啊，大家正好啊要戴着墨镜要出门呢，就啪就是倾盆大雨就下来了。人家下大雨进去拿雨伞，一出来雨又没有了，啊，就是这样啊，就是阵雨啊，就是他用这个来形容这些被自己的骄傲网罗起来的人呢。上帝要用好像这种方式啊，就是人完全意料不到的啊的这种刑罚啊，来对待他们。而且这里用烈火硫磺也让我们想到旧约里头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对吗？索多玛俄摩拉啊，最后上帝就从天降火啊硫磺啊，把他们毁灭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在人很安逸啊自以为是的情况之下，他们没有一个人逃脱，除了罗德。你能够想象这两个城有多少人？它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山区啊，索多玛、俄摩拉就是你可以说，如果是瑞士，它就是苏黎世；它是法国，它就是巴黎，它是最大的城啊。 最文明最富裕的地方，连罗德都受不住要搬进去住的地方。 OK， 竟然那一次一个人都逃不出来。你说为什么？他们都在睡觉啊，睡觉，你烧城头的城尾也可以跑啊，对吧？其实主要是当然是上帝审判了，但主要是形容了人的那个傲慢了、骄傲到一个极点，成为了他的网络，所以他们出不来啊，他们觉得没有事，觉得他们不会被定罪啊。好了，简单来说，大卫说上帝没有睡觉，没有在天上无所事事，他在预备审判作恶的人。好像最后一个比喻，他说杯中的粪呢，杯中的粪呢是吃饭的时候，就他们古代了啊，就是一个管家啊，他每天都为着家人预备啊食物啊，连就分粮啊，这是大儿子喜欢吃面啊，二儿子喜欢吃饭啊，小儿子喜欢吃面包啊，他都全部啊，小儿子比较胖啊，给他少一点甜的，大儿子比较瘦，给他多一点猪肉。那这个管家什么都懂 ，OK， 他是一个全部啊都很就是很忠心的一个管理者了，所以他是按这个分量啊，按人所需的来分配的，连他用这个来比喻上帝的报应。就是说上帝那一天要就是突然的审判这些骄傲的人的时候，都是好像管家把你所需要的分给你，意思说上帝会让你罪有应得，意思说不会漏掉任何你应该有的刑罚，都会临到你的身上。哇，就是他们了啊，不是你了啊。那而且是杯，它不是盘，所以杯呢在古代呢就是有一个敬酒或是罚酒啊，就我们中国人也有啊，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个环境，如果你说是我杯中的份呢，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一口就饮尽，那个是乐杯，就是你很欢乐嘛，不然就是毒药，你一口饮尽，你没有得选啊，你没有说我可以慢慢甜吗，啊，这杯我用两年来喝啊，一天喝一滴，这个罚酒就是马上喝啊，因为它表征一个刑罚的意思。所以大卫在这里说，他们可能以为啊，这些犯罪的人以为一切都可以友好商量啊，都可以慢慢来啊，一切都可以找到和解的方式。当上帝审判世界的时候，没有这个事情啊，没有好商量啊，因为没有一个更高的权柄啊，可以让你去上诉的，好吧？最后一节了，第七节，他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啊。”这前面有讲过，他在这里又重申啊。他说：“上帝为什么那么强烈的去报应作恶的人？因为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是公义的。”我在说啊，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遇到很多不公义的事啊，他不是在平顺的时候讲这些话的啊。他说上帝的本性是公义的，不单是这样，他还强调上帝喜爱公义的人跟公义的事啊，这有区别啊。上帝自己是公义的，他可以把自己锁在天上，完全不管这个世界，是吧？上帝没有，上帝自己他的本性是公义的，同时呢，他也喜欢这个世界有公义的人做公义的事情，那这是我们的神啊。那我们真的是不可以允许自己哈，有时在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上面呢，有任何侥幸的想法 ，OK， 啊，所以他会，大卫说他会向那些心里有公义、行为又公义的叫做正直的人来施恩。怎么施恩呢？就是得见他的面，得见他的面，并不是说他们真的可以看到神啊。因为没有人可以看到上帝，连摩西要看他，上帝都不给他看，上帝给他看到一个怎么说背啊？那其实不是背了，就是表示说没有看见的意思啊。啊，摩西可能也就看到一个景象 ，that's all 啊。因为上帝说你不可以看嘛。那所以这里大卫没有应许一个不会发生的事啊，他是在用见神的面啊，不是字面意义啊，来指到 上帝对这种就是心中有公义行事又公正的人呢，他特别喜欢，所以他会特别给你恩惠。那这种 特别的恩惠呢是指什么呢？通常如果你听到这个好像这个法老啊跟摩西说，你不得再见我的面，你见我面的日子你必定死啊。那其实他并真不是在指他的脸啊，那意思是说我给你的就是到此为止啊，我不想再看到你这个人了。 OK， 下一次再看见你就是把你杀死啊。那如果上帝说他让我们可以一直看到他的面，就意思说不是你看他，是他看你，就是上帝的眼睛他的脸一直盯着你，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惠嘛，对吧？你能够想象上帝的脸一直不离开你，一直看着，因为好像他很喜欢那样的东西，他就一直盯着你，他一直为你的安全，为你的幸福，为你的身体的健康，为你灵魂的健康来工作不是平常人啊，是这位伟大的上帝，他真的那么喜欢这些事情。所以大卫很确定啊，他说我在山里面，你们笑我可能给蚊子咬，给狮子吃啊。他说上帝特别喜欢我啊，因为我行正义的事情，我心里爱慕上帝的公义，所以我不害怕敌人的攻击，我也不害怕我同胞的这种毁谤，因为有耶和华的脸常向我敞开向我来微笑。好吧，好了，但愿这个经文当然讲完了，它是一个祷告了，但是它我们的心会被激动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更加的深入，也同时更加切实我们的情况救主真的是常常提醒我们我在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没有办法得到我们所想象的美好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所以你不要为这一件的事情不顺利的事情过度的忧伤或是惊讶，是因为圣经一早就安慰我们那个真正的福分美善是从耶和华那里而来的所以今生的许多的事情反而是预备了我们去承受那个将来的美善，而不是难阻我们去承受我们看苦难为上帝对儿女的磨练，让我们能够更加谦卑不陷在自己的这种傲慢的网络里面，让我们不会因为太过骄傲我们就被这些暴风雨硫磺火所毁灭反而我们感谢神对吧他虽然对人看来好像很倒霉，但是我们心里面知道上帝做我们天父有美好的心意在当中。好了我就讲到这里，我就把时间交给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感动吗，你们就如果要回应的话一个或是两个都可以简单的回应这个经文，然后最后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OK